愿主被平安。好，开始前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来到你面前，我们欢欢喜喜。这又是你命定我们来敬拜你的日子，这时间是蒙你祝福的，来到你面前的也是蒙你祝福的。我们愿意将一切的荣耀、赞美、感恩都放在你的面前，因为这一切都是你配得的，都是你应该得的，本来就是你自己的。主，我们是靠着我们的救主，你的爱子耶稣基督的名，将这一切都归在你的荣耀之下。愿你得荣耀，你又祝福我们今天在你面前的敬拜，也引领我们的敬拜，使我们在你面前可以敬拜的时候能够蒙你的悦纳。你也越过一切人的软弱，向我们的心来说话，使我们的心再一次被你开启，我们的灵性再一次被你眺望，如火一般的眺望。主啊，我们看到这个世界荒诞不经，我们看这个世界日复一日的走向黑暗。主，但是你却带领我们一天信是一天，带领我们走进光明。我们感谢你，求你的光能够显在我们的身上，求你的荣耀也能显在我们的身上。祝福我们的敬拜，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们继续再讲约翰福音，我们今天要讲的是基督徒，主与基督徒之间的关系的第二讲。上次我们讲了第一讲，如果我们记得的话，主耶稣之前所讲的是他和基督徒之间的关系，这我们都了解了。那同样现在主开始讲基督徒和世界之间的关系。上一次呢，主耶稣讲到了说，你们不属于这个世界，凡属于耶稣基督的就不属于这个世界。所以我们看福音书里边，主耶稣仿佛在说，在把人的眼光提到哪，提到天国，甚至于他的门徒说，你在地上做王，他说我不在地上做王，因为他是天国的王，地上的国要过去，而天上的国呢是永存的。所以呢，我们看到了主耶稣和他的门徒说，你们不属于这个世界，同时不是仅仅说你不属于这个世界就结束的，你的身上，基督徒的身上也要显明你不属于这个世界的记号了。如果你跟世界上一样了，你说我不属于这个世界，那是自己骗自己吧，连别人都不信，世界都不信。所以呢，主耶稣呢告诉他的门徒说，第八章的十二节，耶稣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是指着基督徒了，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这里讲到的两件事情，凡跟随他的，他会得到这生命之光，这是指到他生命的本质就是在光了。因为以前的时候呢，都生活在黑暗当中，他是黑暗的，所以生命的本性的改变，成为了一个有光的生命。接下来呢，说他也不在黑暗里走，那在哪里走呢？就在光里走了。所以别人也可以看到，他是发光的，由里及外可以让人可以看到的。所以基督徒不属于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是可以看到的。因此主耶稣说，正因为如此，这个世界怎么样？就恨你，因为你不属于他们。你如果要是黑暗，在黑暗里走，那黑暗当然接纳你了。但是你光就不一样，因为光你进到黑暗当中时候，黑暗就要被照亮。所以黑暗不但拒绝光，他也恨恶光。那在马太福音书当中，我们看主耶稣是这样说，主耶稣不但宣告他是光，而且他说，十三节，五章十三节说，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他在咸呢？我们都知道盐呢就是调味的嘛，就是有味道的。有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做菜，我小的时候做菜会出现这个问题的吧，盐和碱和糖会混的，因为外观很像。但是这个盐呢，它是有个特殊的味道的，那么你一吃，哎呀很咸，就是有味道的。说盐如果失了味，盐如果没有味了，真的是一点用也没有。你会发现你当土用都没用的，因为它遇到水就化了，所以那个东西是不能用的。你当沙子用呢，也不能当沙子用，就是失了味呢，就不但不能再咸，也没有用了，只能丢在外边被人践踏。那么主耶稣这里的重点在哪里呢？说你们就是世上的盐，也就是你们就是带着这个味儿的。 这个味儿是别人可以看见、可以感觉到的、可以感知到的，它不是一个虚无缥缈的东西。说这个人呢，本性很善良或是怎么样子的，当然善良也会表现出善良的行为。那么这个盐呢，表达一种你可以体验到的、可以经历到的。那么接下来十四节说，你们是世上的光，曾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那么主耶稣说，不单他是光，那么凡跟随他的呢，也是光。所以前面就我们看约翰福音当中讲到说，你们里边是有光的，这个生命是有光的。所以我们是光，我们是盐。但是我们解释这些经文的时候呢，我们常常会误解，我们要做光，我们要做盐。不是的，基督徒你就是光，你就是盐。我们今天为什么有很多的基督徒做得很累呢？就是因为你做基督徒嘛。你做基督徒说明你就不是基督徒，所以你做的就很累。因为你要什么事你都要照着一个东西去做。你就不能够依靠神，你就自己去努力，因此就累。如果说我们是基督徒，我们知道我们是光是盐，我们就知道我们这个味道也好，我们这个光也好，不是以发之于我们的，而是我们什么神的光反照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没有光的时候，我们就去找神呢，而不会去找我们自己。相反，我们做基督徒，我们做不出来的时候，我们就在这里努力了，就要依靠自己了。所以这个很重要的，说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人。所以光是用来什么呢？是照亮的嘛。所以你不会把它藏在这底下，一定放在上面，能够照亮大家。你们的光也当照在人前，也就是说你们的光得被人看见。也就是说神把这个带个光的生命放在我们的里边，目的是让人那黑暗当中的人能够看到光明，能看到光。叫他们看见的时候怎么样呢？这个光如何表达出来呢？是好行为，借着我们的好行为来表达的。所以黑暗的行为、光明的行为讲到的是一个什么？邪恶的行为，一个是好的行为，就是神眼中看为好的行为，然后使神得荣耀，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所以我们里边的光呢，不是我们自己的光，是主的光。因此这光若得到称赞呢，是这光的主人神，光的本体得到称赞，而不是我们得到称赞。所以这里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当我们在基督里边，神不但拣选我们、拯救我们，使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也是让我们能够将神的荣耀怎么样，能够发明出来、反射出来，使人可以看到这光，使人可以借着我们的好行为看到神一切的良善和荣美，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和世界之间的关系现在开始产生了联系，也就是说我们基督徒对这个世界有个主动的关系，有个主动的关系。如果说世界恨我们这是被动的话，那么现在进到了我们主动的地步了。我们不能够改变这个世界来，我们的生命的本质决定我们不能够控制这个世界来恨我们，但是我们如何回应这个世界对我们的恨呢？我们依然要在光的当中。因此呢，接下来呢，我们今天就利用这五节经文呢，我们来讲一件事情，基督徒和这个世界之间的关系。什么关系呢？就是见证了这个世界的罪。好，我们一起来看。那么我们看主是如何讲的，借着主的话语见证了这个世界的罪，是在22节和23节。主耶稣接下来就和这些门徒说，我若没有来教训他们，他们就没有罪。我们还记不记得保罗所说的一句话，他说律法没有来到的时候，我不知道何为罪，因为没有对错嘛，对吧？那没有对错，我当然不知道什么是罪了。但是当神的话来的时候，对错显明的时候，哎，这个罪和义就表明出来了。你违背神的话，这就是罪。但是我们人呢，当亚当和夏娃犯罪被赶出伊甸园的时候呢，我们就自己制定善恶，所以我们就会像亚当和夏娃一样，我们给自己找了很多的理由，目的就是一个，我没错。所以这是人在制定善恶。但是主耶稣这里说，我若没有来教训他们，他们就没有罪。这里讲到了主耶稣的教训，这里边讲到主耶稣的教训呢，不仅仅指责主耶稣来了之后向他的门徒所讲的那些话，还指责什么？还指责基督的灵借着历世历代先知向以色列所启示的话语。 都包括在内的，当然包括他借着摩西写的摩西五经啊，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生命记，不但有认识这位神，也可以认识人，也可以认识我们罪恶的本性，也可以认识这位良善的上帝，也可以认识这位良善的上帝要拯救人的这样的美好的旨意哦。所以主耶稣说，如果没有这些教训，没有这些话的话，他们没有罪，但如今他们的罪无可推诿了。换句话说，当主耶稣的话出来的时候，神的话出来的时候，就见证了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当这个话出来的时候，证明他们就无可推诿。什么叫无可推诿呢？英语讲的比较好，就是你没有任何的借口来否定，没有任何的借口否定，说我不知道，我没听说，没人告诉我。主耶稣说，他已经借着历世历代的先知已经把这话告诉你了，而且今天神的儿子来告诉你了，所以这些人的罪就在真理的光的面前就显出他是罪了。这些呢，并且是无可推诿了。他说，恨我的也恨我的父，就是因为他的教训，就是这真理，就是神的话来的时候造出了他们的罪，这些人开始恨主耶稣。那么这里边主耶稣强调的是什么？强调的是他借着这话显明了世人的罪。后边新约当中保罗也说，律法出来的时候是什么？就显明了罪，就显明了罪人身上的罪，因为这是神判断善恶的一个标准。耶利米书七章二十三节到二十八节，以色列人都是很令我们羡慕的一个群体，因为神在地上的万族当中拣选了这一个小小的民族成为他的子民，并且他把他荣耀良善的律法赐给了以色列人。但是以色列人怎么样？他们并没有一直在跟随神，而是不断的背逆神，不断的离弃神。我们就知道到了耶利米先知的时代的时候呢，耶和华神那个时候已经灭掉了北国以色列，现在即将要毁灭南国犹大。为什么？因为他们离弃了耶和华神，他们把偶像，甚至于把偶像摆在了耶和华神的殿中，所以耶和华神的愤怒临到以色列，要毁灭耶路撒冷。神就，耶和华神就借着耶利米先知在向以色列人讲话。七章二十三节这样说，我只吩咐你们这一件事情，这是耶和华神借着耶利米先知讲话，他说，我只吩咐你们这一件事情，说你们当听从我的话，我就做你们的神，你们也做我的子民，你们行我所吩咐的一切道就可以得福。这节经文是哪里说的？是在申命记当中，耶和华神告诉以色列人，告诉你们进到迦南地之后，你们必须要谨守遵行耶和华神的律例典章，你们就可以得福。因此保罗说，律法是良善的，是要你蒙福的，不是要捆绑你的。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了耶和华神啊，你就顺服就好了，你需要做的就是顺服听从。二十四节，你们却不听从，不侧耳而听，竟随从自己的计谋和顽梗的恶心，向后不向前。他们不听耶和华这个命令，首先给他了哈，但是他们不听。接下来又说，自从你们列祖出埃及地的那日，就是耶和华神将他们从埃及地为奴之地把他们带出来，并且在旷野当中走了四十年，并且进入了迦南地，到现在为止，他说一直到今天，我差遣我的仆人众先知到你们那里去，每日从早晨起来参遣他们。耶和华神说，每天早晨都会派先知向你们说话的。耶和华神并非闭口不言，因为他是活神，他是讲话的神，他是要与他的百姓有交流的神，他不但要借着万有来显明他自己的存在，而且他要与我们这些被造的人要有沟通的。他说他天天早晨，每天早晨都差派先知向以色列人说话，也就是说神已经尽到了他的责任，就是主耶稣说的，教训已经在你面前了，但是你们却不听从，不侧耳而听，竟应着镜像行恶，比你们的列祖更甚。但是你们不听，不是神没有说话，而是你们不听。 因此耶和华神说什么？你们竟硬着镜像行恶，你们不但不听，而且也不顺服。这里边不听的意思并不是他们耳朵没有进去的，他这里边不听是不听从的意思，他不听从。那么因此耶和华神就鉴定了，他说你们这是行恶，而且是什么呢？而且比你们的列祖更甚。我们不但从创世纪读亚当夏娃，读挪亚那个时代，罪恶呢一点一点的深入的。我们现在正在查创世纪啊，我们看到了到拉麦的时候已经很了不得了，这罪啊。但是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也是如此，他们比他们的列祖更甚，就好像拉麦比亚当更甚一样。第二十七节说，你要将这一切话告诉他们，就是神命令耶利米先知说，你还得向他们说话，还要向他们说话，他们却不听从，呼唤他们，他们却不答应。这里边是不是先知好像那个约拿一样，当着敲锣，哎，你们要悔改啊，是不是？不是的，而是向他们发出呼唤，不但告诉他们，还要呼唤，呼唤他们什么呢？悔改，你们要顺从耶和华神。我们就看到了耶和华神不是把这个话放在这里，你要听就听，不听拉倒，你听有听的后果，不听有不听的后果，不是的。我们读保罗的书信的时候，保罗说怎么说？他以耶稣基督的慈悲来劝我们，来劝我们，来求我们，求我们要与基督和好，要与神和好，在基督里要与神和好，因为他深深的知道，好像这些先知一样，违背耶和华神的旨意，后果是极其严重的。二十八节说，你要对他们说，这就是你不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话，不受教训的国民，从他口中诚实灭绝了。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们要听啊，你们要听啊，求你，恳求你要听，这是耶和华神的话，这是你的神的话，你是必须要听的。你们这些是不受教训的，你们现在应该受教训，否则的话，这些人所相信的、所做的、所说的都是什么？都是没有诚实的，都是假的。这我们都知道，当是这个世界亚当夏娃被赶出伊甸园的时候，那么谎言就进到了这个世界当中，人都活在谎言当中，就是当初魔鬼的那个谎言。比如说我们今天，我们一步一步的在挑战科技的新高度，是不是？为什么？就是要自己做王。很简单，我们跟巴别塔的那些人造巴别塔是没有任何区别的，今天的人还在做这件事情。我们不断的在挑战，觉得我们有无限的可能性，只要我们不断去努力，我们就有无限的可能性。这是谎言，这是个谎言。所以呢，我们看到了耶和华神主耶稣说，不是没对你们讲话，对你们讲话，如果没对你们讲话，你们就没有罪了，因为你们本来也不知善恶。现在耶和华神已经借着他的话已经告诉你何为善，何为恶，他的教训就摆在你们的面前，这就见证了你们是罪人，你们是不听耶和华神的命令的人，你们是悖逆耶和华神的命令的人，见证了神已经毫无隐藏的将他的公义并且将他的慈爱展现人的面前，就定了人的罪。光出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黑暗，公义出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邪恶。所以我们看到非常非常重要的，神的话定了这个世界的罪，神的话定了这个世界是黑暗的，而以色列人的历史呢，也见证了这一点，就是当他们顺从耶和华神的旨意去生活的时候呢，那就叫幸福生活，那就叫幸福生活，就可以胜过一切的仇敌。当他们抗拒神的旨意，违背神的旨意的时候呢，那么以色列人就得了他们违背耶和华神命令所当得的报应。 这点我们要清楚一件事情啊，不是说耶和华神，你听我的，我就对你好；你不听我的，我就报应你。不是这个意思啊，不是这个意思。当我们拿100度的水，你打开的时候，你把手放上去的时候，要不要烫伤？一定要烫伤的。你说，哎呀，耶和华神，你报应我了，我啥事做错了？你做错了，你手干嘛要用100度的水去洗手呢？明白我的意思吗？当我们违背真理的时候，真理自然就会惩罚我们。上帝为这个世界造了法则，而对他的百姓，他有特殊的慈爱，特殊的眷顾，就是把律法赐给他们，告诉他们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你要做对的，不要做错的。所以我们的神不是一个暴君，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而是神向我们展现了对与错，善良与邪恶的这个本质上的区别，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呢，我们看到，我们也能够明白，《申命记》8:2的时候呢，当以色列人要进到迦南地的时候，那么耶和华神就告诉摩西，要警戒这些以色列人。他说：“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纪念的意思就是你要记住，想起来，不要忘了，你的神在这旷野引导你这40年，是要苦练你，试验你。”要知道你的心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所以耶和华神不但把这些诫命放在他们的面前，把这些真理他的话语告诉他们，而且让他们经历这些话语的信实，就是前面我们所讲的，当他们顺从耶和华神的旨意的时候，就有一个神的祝福跟着，当他们违背耶和华神的命令的时候，就有一个不良的后果跟着他们。他们反复在抱怨，没有水，没有粮，没有肉，没有韭菜，凡事都在抱怨。那么他们就在他们的抱怨，他们的不信当中就得了报应。那么耶和华神在这里说，这40年的年间，耶和华神一直在显明他的话语的真实性，并且显明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对于神的话语的态度，他们是不肯的，不是耶和华神不知道他们不肯，而是耶和华神借着这些事情要反映出来，以色列百姓，你要知道你不肯。为什么要这样呢？我们都知道，耶和华神给他们命令他们这些献祭的时候，以色列人献祭的时候有早祭，有晚祭，有长献的祭，各种祭都有的，他们献不献？献。在会幕当中经历的一切的事情，有没有按照耶和华神的事情去做呢？有。但是耶和华神说，你却不肯守他的诫命，那到底守还是没守呢？这些人只是做了表面的功夫，只是做了这些行为上的功夫，但是他心里边是没有的，是不肯的。为什么这么说？以至于到马拉基先知的时候，马拉基先知怎么样责备这些以色列人？说你们手上是在做，但是你们心里边在抱怨，抱怨什么呢？啊，太繁琐了。太繁琐了，献祭的事情太繁琐了，这就叫什么？这就叫不肯。不肯不单单是指一个行为，而且是指心里边的一个甘心乐意，这才是重要的。所以神的话显明出来的时候，他不但能够显明我们行为上的恶，也能够显明我们内心的恶，就见证了这个世界的罪。那么我们也能够明白希伯来书1:1-2当中所说的，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这些先知是从哪里得来的信息？基督的灵吗？这个我们学希伯来书都是已经学过了，弗洛博士告诉我们，这就是基督的灵，就是圣灵启示给他们的。所以主耶稣当他说我来了，我的教训不是仅仅是指着他来了之后的这些教训，也包括他以前基督的灵像借着列祖们说话的那些先知所说的一切的话。然后他说，神啊一直在向以色列人讲话，向他们的列祖讲话，多次多方，众多先知。接下来说，就在这末世借着他的儿子晓谕我们。这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些先知们多次多方晓谕列祖，那些律法所指向这位终结者，就是这位基督弥赛亚，神为人所立的救主，他亲自来了， 向人讲话。尽管以色列人不没有真正实的明白认识这位弥赛亚，他竟然可以成为肉身，以一个最卑微的方式生在马槽里，但是这丝毫不影响他就是基督，他就是弥赛亚。所以主耶稣来的时候，他讲了他的教训是跟那些古圣先贤、那些古时那些众先知想的是一样的，他们所信息来源是同一位神，而且这位耶稣人家轻看他、看不起他的，实际上他又是基督，他就是那个信息的源头。然后说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也就是说借着他所讲的话可以使人认识他是基督，他是万有的创造者，他是神的儿子。所以当耶稣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借着他的教训已经定了这个世界的罪，已经显明了这个世界的罪，也定了这个世界的罪。好，接下来我们再看，前面是借着主的教训，现在开始借着主的行所行的。第二十四节，主耶稣说，我若没有在他们中间，在神们中间，在这些以色列人中间，我若没有在他们中间行过别人未曾行的事儿。前面说是说的话，他的教训，是不是当那些人听到他的教训的时候，那些人怎么说？哎，这个耶稣的教训好像跟文士法利赛人不一样啊，好像带着权柄，是不是？主耶稣怎么说？说因为我所讲的话不是我凭着自己讲的，是我从父那里听来的，父让我讲什么我就讲什么。那么这里边主耶稣又讲到了，说我若没有在他们中间行过别人未曾行过的事儿，他们也没有罪。所以主耶稣再次讲了他所行的，他所行的什么呢？前面我们看到了那位尼哥底母，尼哥底母来到了耶稣的面前，在一个晚上来到了耶稣的面前，跟主耶稣说，夫子，我这阶段我一直在关心你所讲的，我也一直在观看你所行的，若不是神与你同在，你若不是从神那里来，就没人可以行出这样的事儿。还记不记得神主耶稣使那个生来就瞎眼的人可以看见的那个神迹？那人怎么说？文士法利赛人跟他说，哎，谁做的这个事情？你告诉我是谁做的这个事情。那个人怎么说？他说，你们是文士，你们是法利赛人，难道这个事儿你都不知道吗？从创世以来有谁行过这事儿？你看谁能行过这事儿？除了基督，谁能行过这事儿呢？而且神借着历史历代的先知小谕以色列主的时候，就告诉他，这位弥赛亚来临的时候，这位世界的拯救者、罪人的拯救者和这个世界的审判者来临的时候，他是带着记号的，就是可以使那瞎眼的可以看见，使那瘸腿的可以行走，使那些被掳的可以得释放，使那些在做囚犯的可以得自由。所以主耶稣行了那么多的神迹，在约翰福音后边，约翰告诉我们说，主耶稣为什么行了这么多的神迹，就使人可以相信他是神的儿子，可以去信他而得永生。所以主耶稣也行了许多的神迹，来表明他自己就是众先知所预言的这位弥赛亚，就是说可以借着这些行为，你就可以认出来，你可以确信他就是基督。如果说施洗的约翰是奉着神的旨意，是奉着神的旨意，他在母腹当中就被圣灵充满而去指认耶稣基督的时候，那么我们看这些茫茫的以色列人，他们所见证这位基督、认识这位基督，不单是从这些先知们所预言的，也从这位耶稣，他们眼中的这位耶稣，这位木匠的儿子，他所讲的，他所行的，你可以看出来他就是耶稣基督。彼得有没有认出来？有，对不对？打鱼打那么多，彼得马上说，你是神的儿子，你是基督，你离开我去吧，主。 是可以看出来的。所以从主耶稣的所说的，你是可以知道他是从神那里来的。从他所行的，我们也可以认出来他到底是谁，他也是从神那里来的。也就是说，借着他所讲的，借着他所行的，完全显明了他自己的是谁。他显明了神的旨意，都是以一种人能够明白的方式，毫无隐藏的向人显明的。什么意思呢？表明人若不信，那是人的事情，那不是神的事情。因此前面说是无可推诿的。那么也就是因为主耶稣所讲的真理，他所行的神迹，就定了这个显明了这个世界的罪。什么罪？不信。显明了他们不信的罪。那么接下来他就说，但如今连我与我的父他们看见了也恨恶。前面是听见了，现在是看见了还是恨恶。听见了就恨恶，看见了就恨恶，就定了他们什么？他们根本就不信神，在他们的生命当中根本就没有把神放在那里边的，放在他们的生命当中的。第25节说，这要应验他们律法上所写的话，说他们无故的恨恶。这是大卫说的，上一次我们引用了这节经文的。大卫说这些人无故的恨我。什么叫无故的恨我？那些无神论者说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也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但是大卫说无故的恨我。为什么呢？就是大卫不想和这些人一伙儿去做坏事，对不对？那些恶人想跟大卫一伙儿了，大卫说不行，我是耶和华神的仆人，我不能行这恶的。怎么样？他们不但恨他，就无缘无故的恨他，因为他是做的是正确的，他是行在神的绝对的公义当中的，因此他恨他是无缘无故的。当你恨一个人，那个人一定是有些缺失，对不对？有些不对的，但是他做的都是没有不对的，所以恨他呢，这就叫无缘无故的。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他不但借着他的话语，也借着他的行为来显明了这个世界的不信，就是这个世界的罪。所以主耶稣来的时候，他跟那些人怎么说？那些人说，哎，你没有人给你做见证啊，你说你说的是从神那里来，没人给你做见证。主耶稣说，即便你们所有的人不给我做见证，我的见证依然是真实的。谁给他做见证？他说我父为我做见证。好了，主耶稣说，你再看我的行为。说好了，那你这见证这事就算了，那你怎么总是违背这个安息日的律法呢？主耶稣怎么说？主耶稣，你们谁能指出我有罪呢？没有人可以指出他的罪的。当指出他的罪的时候，说就是他的行为，你看我的行为上哪里有罪呢？你们能可以看得见呢？也没有。诗篇第95篇9节到11节，这是我们都非常熟悉的，也是在希伯来书当中呢引用过的。第九节，95章的第9节说，那时你们的祖宗试我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40年之久。当讲到了以色列人的不信的时候，就告诉以色列人说，神不单是耶和华神，不单把这个律法赐给了他们借着摩西，并且在旷野40年之久，耶和华神要以色列百姓观看他的作为。他说讲的和他的行为，这叫信实嘛？你可以认识神所讲的话是真实的。说你们看了40年呢，这叫观看呢。观看的意思不是离很远，而是什么呢？而是很靠近的，仔细的看，这叫观看。就在他们面前，那苦水就变成甜水；就在那面前，在他们的面前，磐石就流出水来；就在他们面前，红海就分开了。从你们观看40年之久，他说我耶和华神说，我厌烦那个时代。为什么厌烦那个时代呢？那个时代是耶和华神向他的百姓显明自己的时代，但是呢，这些百姓心里迷糊，虽然有40年之久，他们有神的话语在他们当中，又有神的作为在他们当中，给他们近距离的这样的观看，但是他们心里明白，竟不晓得我的作为。他们有没有看见作为？看见作为了，你吃的喝的不都是神的作为吗？对吧？但是他没有明白神的作为是什么意思， 所以这叫什么？这叫迷糊。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很多的弟兄姊妹都有这个问题的。我们不明白耶和华神的作为，因为耶和华神的作为都是让我们可以去认识他，而不是一件事情，不是他做一件事情就完，他是要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让我们可以对这位神有个更深刻的认识，这是他作为的一个目的。因此这些以色列人有没有看到耶和华神的作为？有，但是他们却没有借着这位耶和华神的作为去认识这位耶和华神，以至于他就觉得这就是一件事儿。有水的时候就感谢赞美主，没有水的时候就开始抱怨，这就叫不明白，这就叫迷糊。所以我在怒中启示说，他们断不可以进入我的安息。所以这一代以色列人都倒闭在旷野。所以神，我们的神，我们的主，不但借着他的话语，同时也借着他的行为，使他的作为，使我们可以去认识他，使我们可以去相信他。当使我们相信他，可以认识他的时候，就见证了这个世界的不信是一个他们自己的罪，不是神的问题。40年之久，我们可能没有那么长的时间，但是我们也在教会当中待了5年、8年、10年、20年，有30年。我是1995年信主，所以按时间算呢，我是挺骄傲的。我觉得哇，当年的时候我听人家说哇，信主30年，我这哎呀，简直我都是羡慕的不得了的。从时间上看，我觉得哎呀，我信主很长时间了。但是按照圣经上所提醒我们，按我们说，按我自己所应该知道的，我很羞愧。你想想看，一个人从出生到长到30岁，哇，应该是成熟到一个什么样子呢？但是我的属灵生命却没有应该有30岁所应该有的样子的。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也是在迷糊的当中。虽然在神的恩典当中，在神的作为当中，有好多事情我们就把它当为平常，就觉得说就这样了，就过了，就过了。我们就不懂得去学习神的话，我们就不太去懂神在教会当中，在我们个人生命当中，在我们弟兄姊妹的生命当中的这些荣耀的作为。因为我们已觉得说就是这样了，平常了。但是神的的确确在借着他的话语，也借着他的作为来显明他是信实的，他是良善的，他是圣洁的，他是公义的。我们看到神的话言出必行，他的公义显明。但是他公义显明的时候，我们也看到神的慈爱不断的在向他的百姓来彰显。因此我们就看到了，如果我们所可以责备的，那是我们自己，不是神。好了，主耶稣说，他借着他所讲的话，借着他所这些作为，以色列的百姓是足可以认出他就是神，在创世以先为人所设立的救主，为以色列人应许给以色列人那位安慰者和拯救者基督。现在你们不信，你们这是你们的罪。好，我们再接下去看，主耶稣曾经跟那以色列人说，你们中间谁能指证我有罪呢？谁能指出我哪地方做错了吗？违背律法了吗？没有。然后我看主耶稣的命令就来了，说圣灵要与门徒做见证，对吧？但就开始转折了哈，神自己显明了，借着他的话，借着他的行为显明出什么？借着他的作为显明了这个世界的罪。26节接下来说，但我要从父那里拆宝贵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的真理的圣灵。好了，这位启示真理的灵要来了。圣经神的话怎么来的？是借着这位真理的圣灵启示给我们的。这个真理的圣灵呢，我们也称它为基督的灵，也称它为神的灵，是同一位的，就是我们圣父、圣子、圣灵这三位一体的神的第三个位格，圣灵。我们也称它为基督的灵。 那主耶稣就说，他要从宝惠师的父那里差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的真理的圣灵。那当我们讲到了说真理的圣灵的时候，也就是说他不单是启示真理的，那么他所做的一切的事情都是在真理当中的，这叫真理的圣灵，说他来了要为我做见证啊，这是神的灵亲自来为这位神的儿子做见证。见证什么？见证他就是神的儿子，他就是基督，要为他做见证了。那么接下来说，你们也要做见证，圣灵来做见证，你们也要做见证。你们是谁？就是我们呢，就是每一个在基督里边属于神的人，蒙拯救的人，就是基督徒嘛。我们也要做见证，圣灵也要做见证。那我们就想到了前边主耶稣给门徒们的应许，他的灵要住在你们的里边，也就是说圣灵要帮助每一个门徒一同的来为主做见证。接下来他就说，因为你们从起头就与我同在。这里边有个词很重要，起头， from the beginning。 这我们可以把它想得远一点，因为神是在创世以先就在基督里拣选了你，拣选了我，要拯救我们，他要与我们同在，他定义要将我们磨成他爱子的模样，他呼召我们要磨成他爱子的样式，目的是什么呢？要将我们带入他的荣耀当中。主耶稣说，从头就与我同在的，也就是说我们是在创世以前神就在基督里边拯救我们的。不单神的灵要为基督做见证，他如何为基督做见证呢？就借着他在每一个信徒的里边的超然的工作，使我们可以为主做见证。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做见证不是你自己在那里努力哦，而是我们要靠着圣灵来为主做见证。什么叫为主做见证？就是前面我们所讲的顺服，我们借着他所讲的话，我们借着他的行为，我们认识了这我的救主是这样的救主，那么我们可以靠着住在我们里边这基督的灵，这真理的圣灵，使我们可以行在真理当中，使人可以从我们身上看到基督的光芒，可以看到他一切的良善，他一切的美好。所以弟兄姊妹，那么我们若为主做见证，那么我们也将当将荣耀归给神，对不对？因为使我们为主做见证并不是我们自己，是谁呢？是住在我们里边这真理的圣灵。所以那么我们现在就明白一件事情，那么我们如何为主做见证，我们如何能够显明这世代是罪的？当我们是彼此相爱的时候，按照主的命令有彼此相爱的时候，主耶稣说，人们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在我们的身上看到主耶稣基督的形象，这就叫做见证。但是我们身上当这真理的光芒发出的时候，借着我们所讲的，借着我们所行的，就显明了这个世代的黑暗，就定了这个世代的罪。定这个世代的罪，就是因为有你有我。为什么？就好像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一样，他不但把真理宣告出来，而且也行在真理当中，就证明了那些不信的人他们是不信神。我们今天基督徒也是如此，借着我们口中所讲的真理，也借着我们的行为，我们行在真理当中，这就是信心和行为之间的关系，使人可以知道这他们是不信的， 就是在我们身上可以显明耶和华神一切的作为。所以我们今天不是仅仅的把神的话告诉人家，也借着我们的行为，我们也凡在基督里边的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应该有这样的心的，因为主也是这样来到这个世界来做真理的见证的，来呼召罪人悔改的。我们今天也是如此，我们不但借着我们口中所传扬的真理，也借着我们行在这真理当中，使人也可以认识我们这位神是怎样一位神。我们若不能够借着我们所相信的真理，我们活在这真理当中来显明这个世界上的罪，那说明我们属于这个世界。因此呢，我们也知道当这样你这样显明的时候，这个世界就恨你，好像上一次我们所讲的。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呢，主耶稣保罗也提出我们这样的问题的。什么问题呢？我们心灵固然愿意，这个肉体总是软弱的，也就是我们的信和我们的行是不一致的，这样的见证是不完全的，这样见证是不完全的。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的主耶稣，他不但去宣告真理，他也行在真理当中，他可以向这个全世界来宣告，谁能，你们谁能指出我有罪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要清楚明白这件事，我们是要为这真理来做见证的，借着真理，借着我们的信心当中所带出来的好行为。但是我们要明白一件事情，我们是显明这个世界的罪，而不是我们到处去指这个罪这个罪这个罪，是要显明。当光出来的时候，自然就显明黑暗；当真理出来的时候，自然就显明错谬邪恶，而不是我们去，我有真理了哈，我就开始这个那个那个那个，不是这样子的。因为我们不是真理本身。加拉太书第五章十六节到第十八节说，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什么意思呢？主耶稣告诉我们说，当我们每一个在他的里边的人，我们都要为他做见证的，不是靠我们自己做见证，而是靠着住在我们里边这真理的圣灵，因为这真理的圣灵也要荣耀基督，也要为基督做见证，我们要靠着他来为基督做见证。所以我们应该顺服住在我们里边的圣灵，才能够真正的为基督来做见证。因为这圣灵要将我们带在真理的当中，当我们有什么偏差的时候，圣灵就会提醒我们；当我们做错的时候，他就会责备我们；当我们想做而不能做的时候，而不能行的时候，没有能力的时候，他会加添我们的力量。甚至于圣经告诉我们说，当我们没有力量，不懂怎么去祷告的时候，圣灵会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因此保罗在加拉太书当中说，你们要顺着圣灵，因为圣灵是荣耀基督的，圣灵是给基督做见证的，你要顺服他。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个牧师，他说哎，大家都追求这个被圣灵充满，他说实际被圣灵充满很容易的。大家说哎呀，被圣灵充满很容易啊，为什么很容易呢？他说你要知道啊，圣灵是做什么的，他是荣耀基督的，他是给基督做见证的，只要你一心荣耀基督，一心为基督做见证，那圣灵他一定与你同在吗？圣灵一定会大大的充满你，大大的帮助你，因为圣灵的工作就是荣耀基督，就是为基督做见证。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当中，你们当是个命令啊，就是你们应当必须，不这样做就错了。那么我们如果不顺服圣灵呢，我们就放纵肉体的情欲了，我们就顺服我们的身体，对吧？我们这里边的污秽啊、肮脏啊、情欲啊，这些东西就会出来。顺服这些出来的话，那一定是败坏的。为什么呢？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为敌的。圣灵带领我们是在真理当中，而我们的肉体是带领我们在情欲、在败坏当中，他们两个是相争的。所以在这二者相争的过程当中，我们今天的每一个人都处在这二者相争的当中，我们要顺服圣灵的带领，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好了， 我们天然的人都是顺服我们的肉体情欲的，能做的是什么呢？就是败坏嘛，对吧？那么只有顺服圣灵的时候，我们才能够不顺服我们肉体的情欲呢，去做那些败坏的事情，我们愿意做的事情。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了。言外之意，我们若顺服我们的肉体的情欲，那就在律法之下。什么叫在律法之下？就是在审判之下，在定罪之下，在刑罚之下。也就是说，我们从肉体的情欲所生发出来的一切，我们行出来的，或者我们没有行出来，我们的心思意念都在神的定罪当中。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若在这个世界当中，主告诉我们要为他做见证，并且是依靠真理的圣灵为他做见证，我们就需要不放纵我们自己的肉体的邪情私欲，无论我们的讲话，无论我们的行为，无论我们的心思意念，必须被圣灵所掌管，这是非常重要的。如此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把那光发出来，能够照出黑暗。如此我们才能够成为那盐。你看一看，哎，不一样不一样。你把糖和盐放在嘴里边，一个味儿吗？不一个味儿的。糖是糖味儿，盐是盐味儿。以此能够证明我们是属于主的，我们是在真理当中的，我们是在光当中的，我们是在恩典之下的，而不是在律法之下的，使人可以看到。由此我们才能够跟这个世界分别，才能够有味道啊，你才有分别的。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十节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这个人是属于天国的。跟主耶稣讲的是一脉相承的道理。这个世界为什么要恨基督徒？因为你是属于天国的，你是在基督里边属于天国的，你是属于基督的，你不属于这个世界的。所以我们当显明罪恶的时候，那么罪恶同样就要遭到罪恶的反击，这是一定的。但是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要小心一件事情，就是彼得前书当中所说的。彼得怎么说呢？你们若因犯罪受责打能忍耐，有什么可夸的呢？犯罪受责打，这叫什么？这叫罪有应得嘛，对吧？你犯罪你骂人家，人家骂你，你说我被义受逼迫了，那对吧？我们今天有很多的时候，比如说我们跟人家，我曾经在当趟唐人街哈，跟人传福音的时候，我看到有这样传福音的，见着一个人过马路，哎，这信耶稣，耶稣爱你，你说不要不要不要，你是罪人，你要下地狱，你不知道吗？然后那个人说你才下地狱呢，然后为什么真下地狱？你不信的这个下地狱，地狱怎么可怕怎么可怕？那个人就跟他俩吵起来了。当然这是传福音的技巧当中的问题，但是这反映我们生命当中的缺少一种柔和。你说哎呀，我今天被义受逼迫，我跟人传福音的时候，哎呀，被那人给我骂了半死，说我下地狱的。Something wrong, 啊。所以呢，这里给我们讲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有很多的时候，我们以为在为基督做见证，我们以为在显明这个世界的罪，实际上呢，我们是要显明的是什么？要显明的是我有义，这是问题。因此那种所带来的逼迫呢，那不叫为义受苦。但你们若因行善能忍耐，这在神看是可喜爱的。行善呢，什么叫行善？行善不是因为你要显明你有义，你要显明什么？要显明基督的义，这才是真正应该的。所以我们就明白了，我们很多的时候做事情，我们是要显明你是个罪人，你知道吗？我不说你都不知道吧。我不一样，我义人。我们是这态度，我们就缺少了怜悯的心肠。而真正的行善是要把基督的怜悯、他的忍耐、他的恩慈、他的良善、他的救赎、他的舍命告诉人。然后接下来说，你们蒙召原是为此，我们为主做见证，不是要显明我有义，而是要显明基督的义，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蒙召就是要做这件事情的。 然后接下来说，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看到了，你也需要基督为你受苦的。你有什么义呢？我们今天所有的一切的义都是基督的义。弟兄姊妹，我可以告诉你一件事情，如果你要觉得你生命当中有一个义是可以夸，可以在神面前立得住的时候，你断不能够来到上帝面前，给你们留下榜样，看到了，榜样是做什么呢？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而行。主耶稣基督如何为真理做见证的呢？借着他的话，借着他所行的。主耶稣说，你们谁能指证我有罪的？所以当他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不但显明他是神的儿子，也显明他的义是完全的，这个世界的罪都不能够胜过他。他不单见证了，这显明了这个世界的罪，借着他的从死里复活，也定了那些不信的人的罪。我们今天也是如此，弟兄姊妹，我们的存在就见证了这个世界的罪，像我们的主是一样的。但是不一样的在哪里呢？我们是蒙恩的罪人。我们即便是今天，我们依然活在我们的这个可以犯罪的这个身体当中，我们不是真理本身，我们只是在为真理做见证。所以我们要明白，我们是基督为我们受过苦的人，而我们今天依然不完全的人，我们就没有资格那样去指指点点，骄傲自大。你没有资格的，我也没有资格。我们只能够谦谦卑卑的按照主为我们所留下的榜样，跟随他的脚程去行，热心去寻求真理，谦卑的与主同行，行在真理当中。凡是依靠住在我们里边的圣灵的带领，恳求他加添我们的力量。也就是说，我们为主做见证，因为我们是不完全的，所以我们要在真理当中为主做见证。给真理做见证必须在真理当中才做见证的。我们有很多的时候呢，我们讲的话呢可能是对的，但是我们方式可能是错的。所以这一点呢，我就希望能够跟弟兄姊妹就是再多花一分钟时间把它讲完。就是犹大书，犹大书是我们最容易忽略的一卷书，因为它在启示录的前面。我俩直接看启示录了，犹大书又很短，但是犹大书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卷书。犹大书那里边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们必须在真理当中为真理做见证。我们若不在真理当中为真理做见证，那我们就使这良善的神会受到诽谤。我们就是好心帮倒忙，我们不但没有把这真理的光芒发挥出来，反而使这良善的这位良善的神和他的旨意受到诽谤。所以犹大书非常重要的，那里边举的例子是哪一个？就是当 Michael 米迦勒和撒旦在抢夺摩西的尸体的时候，身体的时候，犹大怎么说？他说，当米迦勒和撒旦在争摩西的身体的时候，尚且不敢用毁谤的话语去罪责他，只是说让神来责备你吧。什么意思呢？按我们的道理来说，这魔鬼你怎么骂他都是应该的，对不对？你怎么羞辱他都是应该的。但是当米迦勒，如果米迦勒把这个叫什么魔鬼呀臭骂一顿的时候，很解气啊，但是他就不是在真理当中为真理做见证。所以米迦勒说，让真理的上帝在真理当中责备你吧。因为如果米迦勒用罪责的话，诽谤的话去责备撒旦的时候，那么这位上帝的真理就会被受到诽谤。我们要非常非常的小心，我们对这位上帝要有个真理性的认识，并且相信他。我们也要行在这样的真理当中，我们丝毫没有什么可以骄傲的，没有什么可以自大的。若不是主的怜悯，我们连什么都不是都不如。 一个人说自己最不行的时候，我什么也不是。但是你知道，问题就出在我们不是什么也不是，这是问题。如果我们的结局就是什么也不是，很简单，但是问题是有审判的。所以我们要非常非常的小心。神是要我们为真理做见证，来显明这个世界的罪的。神没有差派你，差派我去指证这个罪恶的。而指责呀，不能说指证啊，指责呀。指责这是个负面词啊，我是说负面词。因为那就反映了我们里边的骄傲，我们的自以为意，这是很大的问题的。所以盼望我们能够清楚，能够明白，我们在主那里边所领受的使命到底是什么，并且主也告诉我们如何去承担这个使命，就是依靠他住在我们里边这基督之灵、圣灵来带领我们，使我们在真理当中来为基督做见证。由此，黑暗不但能够被显明，而且能够被照亮。罪恶不但可以被显明，也可以被什么？被基督的宝血涂抹，使更多的人来归向主。我们先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来到你面前，主，我们看到你的良善。你不但拯救我们这些罪人，你也差派我们来为你做见证。你更是借着你的灵住在我们里边来带领我们，也帮助我们。主啊，求你借着这真理的圣灵，带领我们进入你的真理当中，使世人可以看到你的荣耀光辉。我们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